传明道先生著作，想养应当随身佩戴的宝物。真言三章三四两节，不过是慈爱诚实离开你，要系在你颈上，刻在你心瓣上，这样你必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宠有慈名。实际上许多人愿意佩戴他们看法贵的东西的身上，妇女们喜欢佩戴贵重的装饰品，就是首饰啊、项链啊、钻石的戒指啊、精明的手镯等等啊，以炫耀自己的富贵美丽。男子们喜欢佩戴刀剑手枪，夸耀自己的威武，保障自己的安全。他们看这些为宝贵，为他们不愿离开的东西。还有许多拜偶像的人常佩戴一些符咒啊、符像啊或者念珠啊在他的身上，他们想佩戴这些可以辟邪、可以圆债、可以得福。有些基督徒喜欢佩戴金银之小十字架在胸前，罗马教会的信徒常佩戴金属所制的耶稣钉十字架的苦香在行下或者身上，他们看看这些是最贵重的装饰，为热心信徒所不可少的宝物。但圣经告诉我们说，神要赐他的人随身佩戴总不离开的宝物却不是这些东西。上面所引的经文里我们可以看见他要他们佩戴的两种宝物，慈爱和诚实。不过是慈爱诚实离开你，要系在你颈项上，刻在你心瓣上。这两种东西既最美丽华贵的装饰，也是保障生命生意安全的武器，更是提携人在得福的恩物。佩戴这两种宝物的身上，到处可以得到最高的荣耀，可以抵御人类最凶猛最残酷的仇敌撒旦的攻击，可以远避一切因犯罪而招来的灾祸，可以得神所赐的诸般的福祉，也可以得人的敬爱信任。世上人物装饰品不及他们华贵，人和防身的武器不及他们合用，人和无咒神像不及他们灵验。他们这世上最高贵、最有用、最便于一代宝物，他们的价值和用度远超过人和宝物。但人图了他们、轻视他们，甚至于把他们丢在垃圾桶里，看他们为要得的东西，这是这么可惜的事呢？神不但吩咐我们佩戴这两样宝物，他也告诉我们佩戴他们所的好处和功效。这样你必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宠又聪明。有些人在神面前能神的喜爱，在人的面前却不能人的喜爱。也有一些人在人的面前是聪明人，但在神的面前却是愚昧无比。唯独佩戴这两种宝物的人，在神和人面前都能蒙恩宠又聪明。神是慈爱信实的神，凡有慈爱和信实这两种美德的人，便是向神便可得神的喜爱，蒙神的恩宠。他们在神面前便是聪明的人，同时有慈爱和诚实这两种美德的人，在人的面前也要得人的敬爱、得人的信任，他们在人面前也成为聪明的人。没有人不愿意在社会中得人的敬爱和信任，但实际上在社会中能得人的敬爱和信任的人却是寥寥群星。这又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有学识有本领的人太少吗？不是的。是因为能办事能不济的人太少吗？也不是的。实在是因为有慈爱和诚实这两种美德的人太少了。如果一个人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用爱心待人，总是为别人打算，总是帮助别人、顾念别人、体贴别人、安慰别人、为别人谋幸福、使别人得快乐，这个人能不得人的敬爱吗？如果一个人无论做什么事总是诚实无为、内外如一，不是红颜不论规则，不戴假面也不用手腕， 与人同处，总是推心置腹，相接一层。因许了什么事，绝不食言。自己心中是不赞同的事，绝不口头敷衍。说一句话，就重如九鼎；做件事，比较实力。这个人能不得人的信任吗？当然，一个人起初这样做的时候，也许不被人了解，甚至受人的误会，受人轻看，受人的排挤。如果他艰难思推，牵肠刺刺，他也许说慈爱和诚实这样东西不但不是宝物，反是招灾绕后的不祥之物。但如果不顾一切的难处，总是继续陪着这两样宝物，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十年之后，他一定会知道这两种东西真是宝物，他们给人的好处真是大的不能形容。他们能给人巨额的金钱所买不到的幸福，他们能使人获得接着学习技能所得不到的利益。他们虽然不能使陪伴他们的人在今天的世界发大财、做大事、降大名，但他们却能使陪伴他们的人得神的喜悦，被神珍重。当基督得国为王的时候，与他一同在他国里的荣耀当王权，是在今天的世界上也能受许多人敬爱尊重，得许多人的信任敬仰。一个人能得到这样好处，是不是今天在社会上发大财、做大事、享大名更有行动、更有价值吗？事实上，那些发大财、做大事、享大名的人，虽然在表面上似乎是许多人的敬爱敬仰，实际上却不一定有几个人是从心里真实的爱他们、敬他们，不过是因为这样他们无所求而不得敷衍他们就是了。接着到有言，他们的金钱没有了，地位丢去了，大名听不了，再看看还有几个人敬他们、爱他们。为了那些慈爱和诚实这两种美德的人所得的敬爱，才是内心的敬爱、正常的敬爱，不是在神面前还能得到他的喜爱和赏识，这就在人面前得到的好处说就已经够大的了，何况在神面前还有更大更美的赏赐。我说慈爱和诚实两种最有用的宝物，没有说错吧？这两种宝物不但能使我们得福，而且还能使我们避灾祸。世界上的人只知怕疾病、瘟疫、清洁道德水火的危害，还有一些人怕魔鬼的作祟，只不知道最能危害于人的并不是这些，乃是人的罪恶。归家仇恨的害处远超过疾病、瘟疫，贪婪淫乱的害处也远超过道德水火，嫉妒骄傲的害处远超过成鬼攻击。可人只知道惧怕那些，逃避那些，却不知道惧怕罪恶、逃避罪恶。如果我们知道了罪恶可怕、罪恶的危害，陪着这两种宝物便可以免除罪的侵劫。自私是一切罪恶的机缘，归家是一切罪恶的手段。
人因为自私，所以仇恨、欺骗、贪婪、行淫、嫉妒、骄傲、斗殴、凶杀、偷窃、染毒，就等到做了这些的恶事以后，再接着归家欢宴去遮盖掩藏，只是归家这两样罪恶除掉，一切罪恶都得他们满眼之上，结果不陷到其他的祸患中不止。但如果配有这两样宝物，慈爱和诚实，便可以驱走这两种可怕罪恶。自私与归家，自私与归家被除掉以后，一切罪恶便都消平结。慈爱的人不加害于人，诚实的人不做被人指使，也不吃谎而给自己的错处。请问还有什么罪能存在这个身上呢？一旦这两种宝物的人不只可以免除自私和归家的境界，同时也驱逐了一切大小罪恶。 使他们不能爱惜他，伤害他，陪在湖救人下不如陪他们有效，陪在刀尖手枪不如陪在他们安全。湖救神将根本好用处，刀尖手枪虽然可以防御强盗暴徒，但却不能防御比强盗暴徒凶猛残酷轻不卑的那些凌虐的仇敌。慈爱和诚实不正使人得福，而且能使人念佛，他们的用途是这么大呢？除了上所说的用途以外，慈爱和诚实也是最好的持平，佩戴他们比佩戴金银钻石的装饰更能加增人的美。妇女们佩戴贵重的装饰品，不是为不得人的称赞和羡慕吗？不知佩戴贵重装饰品，不过不得一般思想肤浅目光瞎的人们骗世称赞，这种称赞像云烟一般不多时就过去了。唯独有慈悟诚实两种美的人，才能得到人们永久的敬仰尊敬。因佩戴贵重的装饰品而得到的荣耀，不过是虚浮的荣耀，若慈爱诚实的人得到的荣耀才是真实的荣耀。因为他们所得到的荣耀不是从人来的，那是从神来的。贵重的装饰品只有少数富有经验的人才能买到，这两种最贵的装饰品却是人后人都能得到的，只要他们愿意。佩戴这两种装饰品的人本来贫穷也可以变为富足，本来抽屉也可以变为美丽，本来卑贱也可以变为尊贵，本来是老也可以变为年轻，本来愚昧也可以变为明智，本来讨厌也可以变为可爱。一个世上得不到人的爱惜同情的人，可以去被人藐视厌恶的人，佩戴上这两种装饰品以后，他们的人生会完全改变过来，而得到多人的敬爱同情尊重羡慕。这两种东西真是无价之宝啊。我们除了把这两种宝物献在金行上，还要把它们刻在心盘上。我们不把它们刻在心盘上，也就不能把它们系在金行上，总是系在金行上，它们在那里也挂不牢过，没有多少时候便落下来，不知道掉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们必须先使我们的心中充满了慈爱和诚实，然后方能毫不费力的在言语和行为上流露出这两种美德来。上面我们所说他们是装饰品，他们实在不是装饰品，那是心中充满慈爱和诚实的人生活中自然流露出来的美丽的光辉。系在金行上人看得见的，刻在心瓣上人看不见的，正是因为刻在人看不见的地方，所以才能系在看得见的地方。正是因为人看得见他们背弃的一个人的金行上，所以人们才确实是知道那个人的心中实在保存了这两样宝物。
诸位啊，
王明亚牧师主作，你说的这书是真实吗？经文正因书十二章二十二节，说方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行事诚实的为他所喜悦。马太福音十章二十六节，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被人知道的。世界上有许多人在说自己年岁的时候说谎，许多基督徒也常在这件事上犯罪，在这件事上说了谎，常使人以后必须多年多日继续在说谎，以致自己良心中不断的受着责备，心中常感到无限的痛苦，熟人的生活也就连带受了很多损失。最普遍的一种情形就在投靠学校的时候，因为有年龄限制，自己的年岁或者太小或者太大都不合格，在这种情形中只好撒谎报假年岁，如果自己的年龄太小便多报上几岁，
如自己的年龄太大，便少报上去，这样一来便可考上学校了。这种方言不但在这个学校里读书的时候必须每年必须的说，也等到转学和升学的时候，因为这个学校的转生书或是毕业证书上所写的年岁是假的，所以虽然到了别的学校，这个方言却不能不地说的说。也等到毕业以后到社会上认识，除了不用毕业证书，你还可以丢失这个方言，不然呢你还必须继续撒谎。这样一来，有时候几年和几十年都没有方法离去这个罪恶。当你远离神的时候，还不知因此感觉什么痛苦。接着你与神同行的时候，你每次提你的年岁，圣灵便在你里面责备你说，你撒了谎，你欺骗人，你受了这种责备，自然不能痛苦难过，你的喜乐和平安便因此受到大的损失，你所领的生活自然不能不因此受影响了。还有在谋取职业的时候也常有这种情形，你因为年太轻便多报上几岁，或者因为年岁太大便少报上几岁，也许你就因为这样撒谎而谋到职业，但你因此所受的损失却是无法弥补的，因为你将有长期继续撒谎，不断地受到圣灵的责备。直到你离开这个做事的地方，也有时候你虽然离开这地方，因为种种的关系，你到别处做事仍然不能不继续的上，这种痛苦只有亲身受过的人才能知道呢。自然我不说这种罪恶是无法悔改无法处理的，不过从不免经过极大的战争，尝受极重的苦味，有时正需要准备牺牲自己的前途和事业，然后才能帮反向主管的人声明以前的欺骗和谎言，请求更正自己所报的虚伪的年岁，总必须准备着受羞辱、造册、打饭碗、毁事业。当然这样做也不一定会受损失，有时候还能感动人荣耀神，不过有的时候确实要受痛苦遭打击，而且在无人声明以前必须准备遇见最不好的结果。这样做承认不容易，但常有受到圣灵的责备，心中感到无限的痛苦，比这个也见得好过一些。这种战争和痛苦便是当日作为撒谎虚报年岁的酬报，犯罪正是世界上最不上算的事呢。还有许多人在进行婚事的时候报答年岁，你日当中这样做的人比较更多些，因为自己的年岁较大，恐怕对方不愿意一直共白罪人，因此少了几岁。如果当得年轻一些，这件事更好办了，当时都把婚事办好，结果一想到撒谎是得罪了神，直到婚事成就以后，每年每日必须继续的撒谎，而且不但欺骗别人，还每日欺骗与自己成为一体的配偶。在这种情形之中，心里所受的痛苦一定比以前所提的人更重更深。这件事如果对自己的配偶声明，也许会引起严重的结果，因此这种战争也必定更加激烈了。还有的时候一个人就因为一时的撒谎遭了一身的不幸，比如有一个30几岁女子跟一个20几岁的男子订婚，不过她说了自己真实的年岁，那个男子必定因为她年岁太大拒绝了这件婚事，因此她隐瞒了几岁，说自己也是20几岁，同时她再极力把自己修饰的年轻一些，看起来也正像20几岁的人。这样一来，这件婚事竟因此到成功，直到10几年以后，这个女子已经将近50岁，这个男子却是40几岁壮年的迟疑。女子本来衰老的早些，再经过几次增长，头发已经斑白， 牙齿也掉了几个，棉布的皱纹渐渐多了起来。一句谎言仍能把年岁遮蔽了几年。现在头发、牙齿和面部的改变，却把她时代的年岁都显不了出来。她的丈夫如果不是一个好色不好色的男子，在这种情形之下，也很容易引起了她再去追溯别的青年女子，这个女子便不免早在被遗弃了。如果这个女子精明能干，体力干着丈夫的行动，一定不免争吵打闹，弄天翻地覆，把一个家庭变成战场。如果这个女子软弱无能，那就靠忍气吞声自惭名薄了。如果当时不说那一句谎言，这件婚事虽然不成，却可以免去了晚年的痛苦和悲哀，究竟哪一个更好一些呢？也许有人要问我说，如果这个女子不说谎言，却报告自己真实的年岁，她这件婚事不是无法成功了吗？什么？这件婚事不能成功，难道世上就没有别的男子吗？如果隐瞒自己的年岁，也许不能嫁这个年轻这样复杂的一个男子，但嫁一个年纪大没有多少家的丈夫，却能永永乐乐夫杀妇碎白手到老，不是交别年老受鸟蛋和半途被丈夫一去还好得多吗？所谓撒谎还自以为自己的人，有几个不是中自己的危机呢？不是女子这样撒谎就造你痛苦的局，男子也何尝不是如此呢？箴言书三章三十三节里说，耶和华救助恶人的家庭，是否因义人的居所。这个撒谎而铸成的家庭还能到了救助吗？走不逆神的道路，不论你自己所计划所经营的怎样周到怎样精明，总不用想得好结果的。有许多人虽然不投靠学校，不谋求位置，不进行婚事，仍是不说真实岁数。他们这样做就是预备着有一天有某种需要的时候可以这些方便。虽然也有人为某种缘故把岁数说得大一些，但多数的人总是把岁数说得小一点。他们为这样做可以有许多好处，他们忘记了他们既这样撒谎不念神，便不用希望能蒙神师傅。经上说的箴言书十二章二十二节，撒谎言的贼是耶和华所憎恶，行事诚实的为他所喜悦。偶然释放尚且是罪，何况在年岁上撒了谎，是被常常记下说呢？在年岁上谎的人中间，也有种人是为虚荣的缘故，他们想如果说出自己的真实年岁，别人要讥笑他们这样大的年岁仍是这样没有智慧才干，仍是没有成就什么工业，仍是赶不上比他们年轻人。他们少说几岁就可以得别人的原谅，也有人想把自己的年岁说得小一点，可以叫别人说他们这样年轻就这样有智慧有才能便成就这么大的事功，因而不必尊重他们。大多数女子更是喜欢别人说她年轻，好像年轻一种筹备的荣耀。他们这样做也都是容易结婚的缘故。许多已婚的女子或许都已经没有希望再结婚的人，仍是愿意别人说他们年轻一些，因此他们用各样方法把自己装饰得年轻一些。他们是否消灭他们面部上衰老的痕迹，他们不惜冒着中毒的危险把自己一白的头发染黑。他们总不喜欢有人问到他们的年岁，如果必须报名年岁的时候，他们便撒谎少报自己的岁数。有些人虽然暂时瞒得过人，却是在神面前犯了撒谎欺骗的罪。有人所说的谎连人的眼睛都瞒过，当他们自鸣得意的时候，别人已经在他们的背后讥笑伎俩，求容犯错，弄巧成拙，可笑也不可怜了。许多人怕提到他们自己的年岁， 更怕别人问到他们这件事，也就是因为他们想隐瞒自己罪数，他们自己的良心也指示他们不应当撒谎，但他们又想隐瞒自己的罪数，因此最好是不提了。当别人问到他们的时候，他们的心里面想说，你这个人真是讨厌，我不愿意人知道我真实的岁数，你还要问我，告诉你真实的岁数我不甘心，不告诉你呢又不好使你难堪，少说几岁呢，我的良心又责备我，正叫我进退回国，坐有未满。有的人因此向人发出恶寒，给人难堪，自然一个有见识的人不肯轻易审问别人的年岁。可是别人问我们的时候，我们很可以欢欢喜的从实告诉他。别人问你姓名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捉拿不骂他讨厌呢？你为什么不对他狂呢？姓名可以从实告诉人，年岁为什么可以从实告诉人呢？你说一下骂你的年岁，并且怕人问到的年岁，若不是因为上面所说的那个理由，还有什么光明正大的理由呢？有许多人说，在自己的年岁上撒一谎，虽然是一件不诚实的事，可是这并没有什么很大的关系，而且又不损害别人，何必这样小题大做，为件不要紧的事啰嗦嗦呢？什么？这是一件没有很大关系的小事吗？我再问你，我假岁数是不是撒谎？如果你承认这是撒谎，便不是一件小事了。神没有教训我们不口说大谎，小谎说几句并没有关系。大谎言和小谎言的区别是什么呢？你能否在这两样中间画一个界限吗？退一步说，总是我们承认这是一个小的谎言，但小的谎言也能引到大的罪，弄出大的后患来。不但是这一眼就卫生都流，人死人丧命，小小的一个伤口染毒也会叫一个人死亡的，这种事实不是不常见的吗？我们不可忘记罪恶有连贯性的，犯了一样便会连接着犯第二样、第三样至第四样、第五样，总是构成另外一样的罪，至少也要连续的犯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同样的罪。个人不撒谎便罢了，如果说了第一句谎，不久会说第二句谎、第三句谎、第四句谎。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说，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在保证这一件事上撒谎的人，一定不止在这一件事上撒谎。如果你不服我的话，我就好好问问你自己的良心，看我说的对不对。总是你只有把握在别的事上不谎，就因为这句谎言，不是也会逼着你不得不再说许多别的谎言。比如说你如今33岁，却撒谎告诉人说你是28岁，但是别人知道你们一家是在30年前才从江南地到河北省来的，别人问你是在什么地方生的，你为了验证你前面所说的那谎言，就必须再说一个谎言，告诉人说我是生在河北省的。如果有个老年人记得你的父母在刚从江南迁来的时候就带了3个小孩子，但现今你却只有2个哥哥，你问你那个到哪里去了，你这时候便需要说他们中间有一个已经死了，其实并没有死，正在那里活着对撒谎呢。就在那个老人对你说，那么你是老四了，你这个行善的孩子为了要遮掩1003句谎言，只好硬着头皮承认自己老四。那个老人从此便叫你四先生，这个名称一传出去，你无论见什么人都必须撒谎承认自己是你父亲的第四个儿子。将来如果有一天有人问你说你的3个叫什么名字，是几岁死的，你还必须再说2个谎言，先改这从来就没有成型的3个起个名字，以后再给他捏造一个岁数。 假设再有人问你说他埋在哪里呢，你还需要用你这两天嘴身给他做一块坟地，你剔除不是荒电罢。如果说了第一句荒话，早晚有一天你就必须连接说一大套，并且还不知道要套着多少罪恶和祸患来。你自己想想，谁荒言报一个假说有大关系没有吧。说真实的岁数还有一种害处，就是极容易一直毁坏你的信用。也许你在别的事上很诚实，只有在这一次上撒了一个谎。有一天别人因为某种缘故发现了你所说的事不是证实的，他们便不再信任你，便以为是一个撒谎欺人的人，他们是从此在别的上再不信任你。如果这个时候由于你为敌的人听见这事，他们根据这件事再给你要一些别的日子去计划宣传，别人因为这件事是真实的，现其他的事也是证实的，到那个时候所受的损失便无法弥补了。比如说有一个女子当结婚的时候在年龄上隐瞒了几岁，直到结婚以后有别人曾经破坏她的家庭，便到处留言说她隐瞒岁数，又说她未婚以前行为不正和其他男人发生过关系。她的丈夫听见这种流言一定要详加调查，结果发现她过正是隐瞒的岁数，她根据这件事实认定别人所说她行为不正也事实，其实这个女子隐瞒岁数却是真实，行为不正这件事完全是很大的人所料的。可是因为第一件事是真实的，就很容易使她的丈夫对于第二件事认为也是真实的。她虽然矢口否认，很难消除她丈夫心中的疑团。如果这个丈夫是个心怀宽大见识极明的人还好，假如这个丈夫是一个嫉好吹意容易嫉妒的男人，这个家庭的前途便不堪设想了。那个捏着谎言破坏别人家庭的人固然不狠，但如果这个女子妻处不隐瞒年龄，不也就是这恶人没有争执的机会了吗？不止在夫妇中间，就是在其他的情形中，一个人也容易因为在一件事上撒谎，使别人在其他的事上不再信任他。谎言正是最害自己的事。亲爱的各位啊，从今以后应当的脸上十分诚实，平日就一点不隐瞒真实岁数，头发学校寻找事业进行婚事或者其他的事，提到年岁时候总要绝对诚实，能够说面前一些唯一的不便，不可谎得罪神，以致造成后人的损失与后患。别人问到我们岁数不必责怪他们，更不能撒谎。如果特殊的情形无论告诉或不当告诉一个人，就直接说不告诉他，也不当用人的方法把自己伪装得年轻些，不当把白发染黑，这些都是虚伪不诚实的行为。如果以前已经说过谎言，不当在神面前承认这种撒谎欺骗的罪，求他赦免，并且接受更正以前的错误。如果你所处的局面特别困难，不知道应怎样做才好，就当访问在组内有经验有见识的圣徒，请他们指导帮助，终当说脱离这种撒谎欺人的罪。要将你所受的责备和痛苦与这种撒谎的害处告诉其他的圣徒，叫他们早早躲避这种罪恶。不但在年岁上不可撒谎，无论在什么事上都应当绝对诚实，或者家庭中，或者社会里，或者信徒，或者不信的人，或有大关系的事和无关紧要事，都当灵性之无论如何不是谎言，不欺骗人，能够受损失，能够得罪人，绝不不念神，一前一无，以后不后再无，甚至动物有口受之伤于迷途为缘，尽是则会。 望者不义，来者可罪。诸位啊，要带走撒谎去获得道路啊。